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
老伴儿很重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
他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
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边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
今天又在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啊，我们在讨论父母年老，要不要劝父母去养老院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是比较聚焦在是否搬入养老院这个话题哈，但关乎父母养老的话题其实涉及挺多层面的。那也有很多父母是不大愿意去养老院的，那又该怎么办呢？
对，其实我们说到养老呢，它背后其实最本质的问题是父母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直面他们生命的离别。
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会选择不要跟儿女说太多，比如说他们小病要瞒着就不愿意说了，那即使是很大的病呢，可能他们也要忍到最后才可能跟远方的儿女去说。结果呢，儿女听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没法应对的一些状况会发生出来。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说到做父母的心理啊，在自己养老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子女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很渴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年纪老迈身体一点点的这个衰弱的时候呢能够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就是一个顶多两个，对吧？也很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
是。
因为再加上又知道孩子工作也忙啊，孩子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呢，就特别多的为子女考虑的时候呢，就能够不说有些事儿就别说了，就不要打扰孩子，也不要影响孩子。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啊，什么都是围着孩子转，他一辈子的那个想法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哈，就是生怕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影响了孩子。
对，而且我在设想哈，在你描述的时候，我在想象20年以后，我70岁的时候，或者30年以后，我自己80岁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腿脚不方便了，我都也许不能外出了，那我天天都在家中，那我那个时候心中会生出很多孤独感的，也会生出一些。可能像现在哈，我觉得我儿女去上大学或出去工作没什么，还觉得清省了一下子的这种感觉。但真的30年以后，等我自己80岁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应该是更能接近我父母的现在的心情。就是他们是体贴的父母，会理解儿女的忙碌，但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好真实的呀。
对，你一说到这个渴望哈，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最柔软也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哈。那不管是现在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 想跟他们亲近呢、啊，就是想能常常的跟他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哈、啊。你想我们这代人孩子也就是一个，顶多两个，
嗯，
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亲情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就对自己真的太宝贵，太宝贵了。
这个真的好矛盾啊，我真的想想我也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的，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生病的时候呢，他心中对子女的那个依赖更重了，你可能有钱给他请个特护到医院有人帮助他，可是还是跟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啊。当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心理上对子女的那种依赖感，那种渴望应该会加深啊。
嗯，这确实是我们不管是今天的父母已经是年纪七八十岁的年纪老迈的父母，还是我们这些现在是中年人啊，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的时候啊，那我们都是要面临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暮年的一个阶段哈、啊
嗯、
就是怎么面对我们自己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怎么走这段路、嗯、要做怎样的预备。
嗯，哇，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以我现在自己五十岁的年纪，我就应该想一想了。对，我们上一集说到好像儿女要做好准备，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也是真的，因为每一个老人家的个性啊，他喜欢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我知道有许多许多老人家啊，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反向依赖心理、嗯、就是他觉得他倾此一生为了儿女奔波，然后给儿女买房子，看着儿女结婚，甚至于帮儿女的孩子都带大了，那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是以儿女为中心过了一辈子啊、
嗯、
那他到年老的时候当然也愿意粘着儿女去住啊，
嗯，
想要在他们身边啊，如果这个时候儿女跟他说我给你去就是找一个最适合养老也安全的，有医疗，有你伴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住，这种话题没办法讲啊，
说不出口哈。
老人自己心里也、嗯、因为空巢老人啊，其实他们情感是空虚的、
嗯、
而且他会想到生活不便的时候他也不能信任别人来照顾他呀，所以这就真的变成了特别是离家打拼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啊，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一对夫妻啊，如果真的是四加二加一的家庭的时候，四个老人啊，哇，这是内心多么沉重的一个事儿啊。
嗯，那我想对于做父母的哈，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预备好面对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段养老的生活。那一方面呢，我们既有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啊，确实这种亲密关系到了年纪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是尤为重要的。
嗯，老伴儿很重要啊。
对呀、啊，
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就是也是时候早点预备跟自己的这个伴侣的这种亲密感哈。
嗯，因为真的是走到最后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要陪伴的最久的还是身边的这一位哈。那确实是夫妻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各自忙着事业的打拼啊，为了这个抚养孩子哈，两个人可能真的把那个注意力的焦点啊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可能常常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年的家庭生活里边就忽略了跟身边这一位最最重要的，也是在神眼中看为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一关系的这个、嗯、啊夫与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就常常就忽略了。
是，然后我观察过挺多老人家他们散步的状态的，你真的就发现有的老人家就是你搀着我，我搀着你，
嗯，
哦，那个背影好美。
对，所以我真的在想啊，孟远，其实人到老年，在说养老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心中会有这么多的顾虑？
嗯，
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甚至会是一些恐惧的心理，害怕的心理。
是啊、在我去在教会里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家，一个老妈妈，
嗯，
她是92岁，
嗯，
风雨无阻，只要她走得动，她就拄着拐杖来参加主日学，没有一天落下的，
嗯，
而且还在坚持每天背圣经。 他已经没有老伴，有大概十几年了啊，然后是个独居老人，也是个独居老人，但是他好喜乐呀，每次见到我们，哇，你今天又来啦，哇，这件衣服挺漂亮啊，哇，就是你会觉得老妈妈她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可是呢，她知道，哎，我见过你，你怎么上一次没来主日学呀？不要旷课呀，她会记得你来没来，哇，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个子小小的，然后你会觉得她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你刚才说到他的心里面没有孤独感，我们刚才在说亲密关系，确实在我们一生这个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说夫妻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也说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那过去很多年，我们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我们是怎样的去处理、去面对、去经营？但是刚刚穆远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92岁的这个老妈妈，她真的是其实是独居啊，老伴儿也不在了很多年哈，对，但是她却这样喜乐的活着，然后甚至还影响到周围这么多比她年纪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啊，是因着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亲密关系，就是她和我们主耶稣的关系。
是的，而且他好有爱，他会觉得我记不住你的名字，可是呢，我如果见到你呢，我就跟你说说话，他还会有那种想要去影响别人，想要去发表他的想法，这种一种热忱，他对生命依然充满了热忱，感染力好强烈呀！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我其实蛮羡慕这种，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满满的那个爱的源头啊，就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似乎就跟他的年纪还有跟他身体的衰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期待那一天，亲眼见你面，永远不分离，在心。水的河，黄金的街道，有神荣耀光照。降落在人间，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伤悲，因一切都更新。
不再有失望，也不再有悲哀，没有哭嚎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我渴慕，这是我等待，永永远远与你同坐。事都过去了，这是我渴慕，这是我等待，永永远远与你同坐。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他子民，
从上一期节目呢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谈的话题呢都是养老的话题。那上次呢我们说的是哎，我们做子女的要怎么提前一点预备啊，给老人家哈。那今天呢我们又说到哎，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年纪已经要进入到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什么预备。那我们说到心理的预备，说到养老院找一个什么样的设施更好一点的预备，我们也说到财务的上的预备哈。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跟我们的这位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是啊，而且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其实你认识他们夫妻的，就他们夫妻是当他们退休的时候，这两个老人家真的退休70岁古稀的老人家，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两个老人就去长宣了，去做宣教士了，还学了一门外国语。
哇，
你会觉得哇，他们觉得哇，我70岁，我的新生命刚刚开始，点燃的那个热情也有感染力的，
所
以我在想啊，如果年近古稀之年，你对你自己生命中想要做的某些事情，依然你知道那最永恒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啊，我们的眼光就可以从依赖儿女身上被转移出来了。
那我还记得呢，我刚刚来亲情节目的时候呢哈，跟梦圆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呢，我们要讨论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我们的亲情节目呢都是围绕着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梦圆啊，我们两个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啊，就是那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啊，这些关系都没有了。因为在天上啊，不娶也不嫁。只有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呢，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对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然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愿，他真的是愿意让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造的这些，他亲自哦，每个都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灵魂，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现在的 完全无关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废去，就像老年我们最难过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整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全新的生命状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全新的天地是那样的时候，返回头来看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视角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知道，哇，原来是可以轻看这个，原来是可以心中所有的向往在神那里得到十分十分的满足。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啊。
是，我们说到预备哈，那我就想起在圣经中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到的那个比喻，就是那童女预备点灯的油。
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1到第13节当中啊，主耶稣这样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尤其是在读到第13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每次呢我都心头会一颤，因为确实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人生在地上的这个生命走到尽头，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所以说呢，警醒这两个字就常常的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要我做那个聪明的拿着灯的，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预备好了等你来，同你进去坐席。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寄居的生命，都是在等候着我们的主耶稣到来的那一天。
那我就想，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是啊，其实这真的是个生命的过程啊，是一个历程来的。啊，我们可能尽我们所能去跟我们的父母来沟通，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去养老院，还是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去安度晚年，我们都尽量的配合。但作为儿女的我们呢，我们也要早早的预备好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我想啊，越早预备自己，应该你会有一个更丰富的老年生活了。
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爱你如何是好呢，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
称颂你生命，称颂你生命，因你名何等奇妙，配得至高赞美。
称颂你生命。 送你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